山腰上的中国红旗渠，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作者杨振宁，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出品。
第六章，再战干渠。
脚踢太行让开路，手牵漳河回家乡。桀骜不驯的浊漳河水终于被人们牵来了。1965年4月5日，临县县委县人委在红旗渠分水岭坟头岭隆重召开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典礼。四邻八乡的老百姓扶老携幼，呼朋唤友，宛如百鸟朝凤一般云集分水岭，与红旗渠建设者共同见证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附近村庄的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在家里坐不住，就让年轻人用小推车载着自己翻山越岭来看水。
开闸！
随着杨贵一声高喊，浊漳河水咆哮着冲出闸门，奔涌而出，人们喜悦的泪水伴随着欢呼声瞬间放飞。五年来，无数人筑山崖、吃水草、趟冰河、挂悬崖、凿隧洞、炸天险，吃尽了人间苦，受尽了万般累，终于等来了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这一刻，梦真的圆了，水真的来了。此前所有的付出和辛劳似乎都轻飘飘的，不值得被提起。此时的人们除了欢呼雀跃，根本没有别的想法。
红旗渠水是幸福水，因为有了水就会有美好的未来，就会有更多追梦圆梦的机会。创造幸福的过程无疑是无比艰辛的，但幸福到来的时候却排山倒海，猝不及防。最炙热的情感往往只有用最朴素的语言才能充分表达，华丽的辞藻此时根本跟不上情感的猝然迸发。在人头攒动的分水岭典礼现场，数万名兴奋的人们无法用更多的话语来表达内心的激动，所有人只是用尽全力不停地高喊同一个声音：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这一刻人们醉了，漫山遍野的人群中最突出的当然是刚刚受到大会表彰的74名建渠模范，他们是修渠人的代表，如今就在渠岸上的前排坐定，个个手持奖状，沿着两边的渠岸一字排开，第一时间见证通水时刻，迎来现场群众的阵阵欢呼声。他们是创造奇迹的强者，是默默奋斗的英雄，真正的英雄就应该受到最高的礼遇。
一位老大娘用绳子系着搪瓷茶缸，颤巍巍地从渠里打水上来，二话不说，咕咚咕咚连喝了几大口，沟壑纵横的脸上旋即绽开了舒心的笑容。也许前一刻她还在怀疑眼前的一切是不是梦境，但当水喝到肚子里后，就立刻明白这一切都是真的。他的心里是甜的，脸上的泪水是笑的，他知道自己可以回去告诉所有没来现场的人，让他们踏踏实实地把心放到肚子里，缺水的日子再也不会有了。
现场众人皆欢，却也有人独醒。作为红旗渠建设的领头人，杨贵此时并没有为眼前的欢乐场面所陶醉，而是头脑无比清醒，又在谋划下一步工作部署。
数万人鏖战五年，劈开太行山，引来漳河水，只是完成了关键的引漳入林，并没有真正解决引水入田的问题。如何把渠水顺利地输送到全县各个公社， 让辛辛苦苦引来的水汩汩地流进干渴的农田，润泽千家万户，是接下来需要尽快解决的事情。行百里者半九十，只有有效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让水顺利地流进地里，才能算是真正的完成了使命。
在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典礼大会上，杨贵代表县委做修渠工作总结讲话，他郑重地对全县人民说，红旗渠总干渠的修成通水是一个大胜利，我们应该高兴，应该庆贺，但我们也要看到，红旗渠通水后将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问题，甚至有些是想不到的问题，还需要我们继续去解决。
首先是工程配套问题。总干渠二期工程河口村以下设计渠墙高 4.3 米，当初为缩短通水时间，暂时只完成了 2.5 米，下一步还需要加高加固。承担将渠水输送到全县各公社的三条干渠也需要抓紧完成，支渠、斗渠、农渠等配套工程还需要统筹规划，加快建设。红旗渠全部完工还需要扎扎实实大干几年。
其次是如何浇好地的问题。红旗渠是山地自流灌溉，要浇好地让渠水乖乖流进田里，就必须对现有土地统一进行规划平整，高处起土，低处垫高，让农田变得舒缓平整，为自流灌溉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
其三是综合利用问题。红旗渠就像一条大河，能解决浇地吃水问题，也能利用它进行加工、磨面、碾米、发电，沿途还可以蓄水养鱼、种藕。只有全面规划、综合利用，才能充分发挥渠水的增产潜力。
其次是渠道管理问题。总干渠和三条干渠加起来几百公里，加上未来遍布全县不计其数的支渠、斗渠，红旗渠就像一个巨大的蜘蛛网一样，要织满全县的山头地头，对渠道管理提出了很高要求。
最后是合理用水问题。红旗渠通水后，上下游之间需要统一协调用水，公社与公社、大队与大队之间也需要协调配合。只有管好用好渠水，有效提高浇地技术和灌溉效益，才能充分发挥水利作用。
上述思考已经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工作思路，为下一步建设好、管理好红旗渠指明了方向。这如同打一场大型战役，鏖战后还远不能庆祝胜利，接下来还会有追击战、收官战，亦或是低烈度高频率的持久战。总之，幸福不会从天而降，通向幸福的道路也永远没有坦途，只能靠奋斗者不断去奋斗。要想让渠水顺利地流进全县的田里，有效发挥水利灌溉效益，必须马不停蹄，快马加鞭，尽快建设好三条干渠和大大小小的支渠、斗渠等配套工程。
在总干渠正式竣工前，县委就对三条干渠建设有过一个详细规划。1965年2月，总指挥部抽出劳力动工修建从分水岭至姚村公社水河村的第一干渠 4.5 公里渠段，3月14日全部修通。随后姚村公社和陈关公社又抽出10000名劳力续建从姚村公社水河村到陈关公社大屯村全长20公里的临时一干渠。从4月开始，县委决定集中力量先修第二干渠，努力实现早通水早受益。1966年3月的统计数字表明， 休渠劳力已达40659人，其中一干渠27098人，二干渠7471人，三干渠6090人，再加上运输等后勤保障人员约30000人，参与修渠的总人数共计70000人，占当时受益社队劳力总数的59%。
实践是检验工作成效的最好工具。从1965年4月开始，一直到10月，临县又遇大旱，大小河流断流，水库池塘见底儿，农业收成锐减，一些村庄又出现了吃水难现象。但欣慰的是，总干渠和临时一干渠、二干渠经过的仁村、姚村、城关等公社的17.8万亩耕地，由于能够得到渠水灌溉，大旱之下反而获得了丰收。有水和无水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再次充分证明了红旗渠的价值，也极大地激励了修渠人的斗志。9月，县委决定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再接再厉，全面铺开3条干渠建设，集中力量打一场漂漂亮亮的干渠建设追击战。
目睹浊漳河水哗啦啦地流进了临县大地，马上就要流进田里，很快就要告别靠天吃饭的日子，干部群众不等扬鞭自奋蹄，快马加鞭日夜修渠。大家是越干越想干，越干越能干，越干越会干，千军万马战太行，个个都是英雄好汉，迅速推动着3条干渠向前延伸。
红旗渠工地是一所名副其实的青山大学，在长期的建设过程中，不仅培养了干部群众敢想敢干、迎难而上的精神气质，而且培养了众多懂技术、会施工的建筑人才。原先只会种地的农民，经过红旗渠工地上的几年锻炼，不仅掌握了测量技术，还懂得了施工管理，甚至学会了建造设计。据不完全统计，截止总干渠建设完成，在5年的时间里，红旗渠工地上有200多人学会了测量渠道，20000多人学成了石匠技工，500多人成为独当一面的施工能手。他们是建设红旗渠的骨干，也是日后改变临县面貌的中坚。
如果说总干渠建设把临县人民一点点地培养成能工巧匠和施工好手，那么3条干渠的建设则为羽翼渐丰、斗志昂扬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练兵演武、尽显其能的大好舞台。原来只会种田的粗壮大手已经能够用石头绣花，让建筑说话。
一干渠自分水岭沿林绿山东侧向南，全长39.7公里，分水岭至水河段渠底纵坡比为1:4000，以下为1:5000。渠首段底宽5米，渠深3.5米，黄华以下渠底宽6米，渠深2.7米。桃源渡桥槽以下渠底宽4.7米，渠深2.6米，有蟹红闸5座，渡槽21座，总长1020米。涵洞91座，隧洞2个，防洪路桥105座，主要建筑物有黄华渡槽和桃源渡桥。
二干渠全长47.6公里，有大小闸门138个，渡槽18座，总长1178米，隧洞22个，总长2283米，防洪路桥26座，分水岭至电站渠底纵坡比为1:1500，以下至夺峰渡槽东泄洪闸为1:1000，再下为1:3000。渠首段渠底宽3.5米，渠墙高2.5米， 其余渠段因地制宜，渠底宽 3.5 到 2.4 米，渠墙高 2.2 到 1.7 米，下设支渠13条，灌溉面积11.62万亩，同时还为安阳县的雷口、马家两个公社乡送水。
三干渠从总干渠尾分水岭上游560米处的右侧分出，伸向东北，全长10.9公里，有各种建筑物65座，主要建筑物有曙光洞和仙岩渡槽。渠底纵坡比明渠为1:3000，隧洞为1:1000，下设3条支渠，仁村、东港、和顺等三个公社受益，灌溉面积4.6万亩，其中仁村公社镇5170亩，东港公社乡33332亩，和顺公社镇7430亩。此外还有桃园分干渠、英雄干渠等其他干渠。
上述干渠连接着红旗渠总干渠和各个公社，渠水像血液一样在宽阔的渠道里源源不断地流淌，激起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
红旗渠是水利工程学的奇迹，也是建筑美学的杰作，体现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红旗渠建设者的大手是粗糙的，他能够劈山造渠，创造人间奇迹，也能够点石成金，创造出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精品。
沿着红旗渠宽大的渠道而行，会发现不少气势恢宏的建筑精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十大工程。十大工程像钻石一般散布在渠道上熠熠生辉，是劳动人民智慧与勇气的结晶，也是人文与实意有机融合的精品。总干渠上坐落着渠首引水枢纽工程、青年洞、空心坝、南古洞渡槽、分水岭分水闸，属于红旗渠建设前期的精品代表。桃园渡桥、曙光洞、夺风渡槽、曙光渡槽、红鹰汇流分布于3条干渠上，是红旗渠建设中期的精品。
如今到红旗渠景区旅游，游客能够参观到的景点主要是青年洞和分水岭分水闸及红旗渠纪念馆所在地，其他的8个建筑由于分布较散，并未进行旅游开发，暂时还没有纳入旅游线路，仍然是养在深闺人未识。有兴趣的游客可以自行前往参观，肯定会有更丰富的旅游体验。
为纪念红旗渠建设，国家邮政局1972年发行了红旗渠邮票1套4枚，由杨白子、许彦博设计，孙红年、高品章雕刻。第一枚愚公移山，第二枚青年洞，第三枚桃园渡桥，第四枚人工天河。整套邮票采用影雕混合套印，图案大气磅礴、宏伟壮观，极富视觉冲击力，具有很高的欣赏和收藏价值。
在3条干渠上最具创意的建筑当属桃园渡桥。桃园渡桥是红旗渠上最高的渡槽，位于一干渠桃园村附近，因横跨桃园河谷而得名。24米高，巍峨一渡桥，通水又通车，好上又加好。这是当地老百姓对桃园渡桥的描绘和形容。它全长100米，宽6米，最高处24米，共7孔，每孔跨度8米，桥拱券厚约0.5米，两侧槽墙高2.7米，底宽2米，顶宽1米，纵坡比1:1700，设计流量6.8立方米每秒。顶部为现浇钢筋混凝土桥板，路面宽4.6米，上联涵洞长100米， 下阶涵洞170米，槽下排洪水，槽中通取水，槽上可以通汽车，一桥三用，解决了取水和洪水交叉的问题，满足了通水和通车兼容的需求。
鲜为人知的是，桃园渡桥一桥三用的奇思妙想，竟然出自一位从清华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姑娘。来自河南省水利厅勘测设计院、安阳水利局、临县水利局的18名科技人员联合组成的设计组，在三条干渠建设时期提供了宝贵的技术支持。河南省水利厅勘测设计院的技术员贺亚斐是一位刚从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深入一线调研，仅用一个星期就完成了桃园渡桥的设计方案。当人们拿着这个新颖别致的设计方案时，还有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有的说，书上都没有见过，如何能够建成？有的则豪气冲天，说书上没有，我们把它建成了，写进书里不就有了？在能工巧匠的眼里，世上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颇为遗憾的是，在当年的话语体系和社会氛围下，个人的贡献往往需要融入群体之中，最后在历史叙事中成为群众的集体创造。但是作为一个从中受益的临县人，还是有义务把所有支持过红旗渠、为修渠做出突出贡献的人从历史长河中一一提取出来，把他们的事迹精心擦亮，让那些沉默不语的贺亚斐能够神采奕奕地走向我们。
这里还有一位能工巧匠不得不提，秦永禄1913年至1990年，是采桑公社秦家坡村人。在红旗渠建设过程中，他担任采桑公社分指挥部施工员。他通过勤学苦研，掌握了许多施工实用技术，多次解决施工中的难题，很快成为施工的行家里手。在建设桃园渡桥时，按照常规施工，7个槽孔全部搭建木牛，至少需要木料3000根。但当时物资紧张，上级只能配备2000根木料。他反复研究如何能够节省木料的办法，根据立木顶千斤的原理，改双梁搭架为通梁搭架，充分借助桥墩代替顶梁柱，创造出简易拱架法。最后仅使用1000根木料就完成了建造任务。这一了不起的技术革新不仅节省了大量木料和资金，还大大加快了渡槽建设进度，很快在红旗渠建设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1966年红旗渠三条干渠通水典礼时，秦永禄被评为红旗渠建设特等模范。
桃园渡桥的成功建成，一举诞生了一桥三用和简易拱架法2项了不起的创新。技术员贺亚斐和施工员秦永禄大胆创新、勇于创造的精神尤其值得大书特书。桃园渡桥后来和空心坝一起被人们视为红旗渠上创新创造的典范。
修渠不仅要有创新创造的智慧，也要有不屈不挠的斗志。曙光洞的建造过程充分彰显了人民群众战天斗地、勇于创新的勇气和智慧。
曙光洞是三干渠穿过卢寨岭的隧洞，也是红旗渠上最长的隧洞，它全长3898米，宽2米，高2米，纵坡坡比1:1000，设计流量3.1立方米每秒。由于隧洞经过村庄，不能使用炸药，几乎全部由人工开凿。为便于施工，东港公社分指挥部大胆探索改进施工方法， 决定在隧洞上面打34个竖井，以增加作业面，其中20米以上的23个，最深的达 61.7 米。曙光洞工程量大，施工难度极高，经过1300名群众一年零四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于1966年4月5日被凿通。整个工程共挖凿山石 3.08 万立方米，砌石 0.9 万立方米，投工25万个。
开凿曙光洞时还诞生了一个出茶不见茶的创新。曙光洞共有34个竖井和两个洞口，每天从洞里往外运出来的石茶数量惊人。这些石茶最初作为废料被随意堆积在芦寨岭上，后来越出越多，越堆越高，不可避免地覆盖了山洼里的金贵的田地。石茶占地压田的现象很快引起了杨贵、马友金等人的高度重视，他们立即组织人手仔细研究解决办法。
经过研究，人们开始变废为宝，一方面利用石茶就近在山坡上垒砌石岸，垫上黄土，将崎岖不平的荒山坡变成一块块梯田，把小块的山洼地修整为成块连片的耕地；另一方面规划设计周边的乡村道路，用大量石茶垫成八米宽的路基，修成了结实平坦的乡村道路。这样既避免了石茶占用山上稀缺的良田，又可以新增加不少山坡耕地，还趁机新修了乡村道路，可谓一举三得。
出茶不见茶的创新做法后来在三条干渠建设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渠修到哪里，路就修到哪里，不仅不占用沿渠周边的耕地，而且顺势而为，以渠带路，以路带林，修渠、修路、植树造林同步进行。如今这些渠边道路已经成为景色宜人的林荫大道，吸引着大量游客来此观光休闲。
如果要评选红旗渠上最美的渡槽，当然非夺风渡槽莫属。夺风渡槽是二干渠的咽喉工程，它总长413米，宽4米，最高14米，单孔跨5米，共50孔，中间越过一个山丘，分为上下两段，上段17孔，长172米，下段33孔，长241米，过水断面高 1.8 米，宽 1.7 米，纵坡比1:900，设计流量2.7立方米每秒。1965年12月1日开工，1966年4月5日竣工。
夺风渡槽设计精美，气势雄伟，施工考究，被人们赞誉为红旗渠上的工艺品。工程所用石材全部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大青石，再由能工巧匠精锻细琢，每一块石材方方正正，都是寸三道，每一寸宽段三道纹，五面镜。砌筑质量也很高，既坚固又美观，充分体现出临县人经过修渠锻炼出来的高超施工技术和石艺加工水平。当年人们为了找到符合建造要求的优质青石，找遍了附近的大小山头，终于在两公里外的山上找到了优质石料。施工中使用的沙子也没有就地取材，而是经过了精心挑选，最后在五公里外找到了质量过硬的沙子。1966年三条干渠竣工通水典礼时，负责承建此工程的和顺公社分指挥部被评为三个特等模范营之一。
红英汇流是红旗渠一干渠与英雄渠的交汇处，堪称红旗渠上最浪漫的牵手。英雄渠建成于红旗渠开工之前， 为后者积累了宝贵的施工经验和技术基础。红旗渠当初从英雄渠手中接过了修渠秘籍，七年后自北向南蜿蜒延伸，终与英雄渠聚首，宛如一对分别多年的恋人，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兑现了当年的浪漫约定，再次牵手。
伊干渠自分水岭沿太行山东路向南到河涧镇上庄村南止，与英雄干渠汇流后下称红英干渠。红英干渠全长 11.8 公里，渠底宽4米，渠深 2.3 米。红英干渠可以灌溉河涧、元康、东窑等七个公社乡镇16万亩耕地。利用渠水落差，红英汇流处建有两座小型水电站。
农民水利技术员陆银在修建红英汇流时贡献很大。面对红旗渠、伊干渠和英雄渠交叉渠水相互冲击渠道的施工难题，陆银在一无专家、二无图纸的情况下，利用水鸭子准确地找到了汇流点，并特意设计让汇流点略低于伊干渠的坡度，保证了渠线缓缓而下，实现了两道渠水和谐相融，成功牵手。他设计出的两进一出的闸门独具匠心，成就了红英汇流这一建筑精品。
十大工程无疑是红旗渠出品的精品，百炼成钢的建设者更是红旗渠出品的精英。临县人民所经历的创业艰辛以及由此发生的巨大变化，是他们继续干事创业的宝贵财富。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经过了红旗渠总干渠上的艰苦磨练，修渠群众早已不是当初只会种地的泥腿子，而是变成了胆大心细、技艺非凡的建设者。三条干渠和支渠等配套工程按照受益面积分配施工任务，主要依靠各公社分头组织建设。像这样较大的工程，过去需要县里统筹修建，现在公社层级就能独立完成。以前需要公社层级组织修建的工程，如今几个大队合作承建就可以完成。干部群众旺盛的斗志和过硬的技能，在三条干渠和支渠等配套工程建设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凿通曙光洞。
三干渠经过东港公社的火石山、豹子山、卢寨岭三座山岭，这里地质复杂，岩层石质软硬不均，如果劈山修明渠，挖土石方量太大，如果开凿隧洞，则必须在卢寨岭肚子里钻出一个近四公里长的隧洞。勘测资料显示，这里除了坚硬的岩层外，还会遇到裂隙、水渗、流沙或断层等复杂情况，开凿隧洞难度很大，尤其是通风、塌方、排水问题不易解决。东港公社在总干渠建设中曾经夺得过无坚不摧模范营的荣誉，如今在自家门口修渠，困难再大也不能退缩。分指挥部认真研究后决定，沿卢寨岭的洞线布设34个竖井，从每个竖井里向两头开凿平洞，既可以实现70个工作面同时开工，又便于通风排烟。
来自周边19个村的群众就在长长的卢寨岭上热火朝天摆开了战场。有一位凿洞能手在这里脱颖而出。东卢寨连施工连长王师存带领大家开凿34号竖井。 井下一片漆黑，不便施工，大家纷纷从家里拿来马灯用作照明。树井太深，进风量少，井下放炮后烟雾不易排出，严重影响下一步施工，甚至会造成人员窒息。但是人们为了加快施工进度，毫不犹豫冒险下洞，用力挥舞衣服向洞外排烟。后来人们用自制风车向洞内扇风，还创造出用台筐插上树枝上下拉拽排烟的土方法。后来一煤矿支援了一架鼓风机，有效解决了通风排烟问题。经过全力奋战，东卢寨连提前50天完成了自己的施工任务，又主动协助兄弟连队承担26号竖井上最艰巨的一段工程。
26号竖井有23米深，打到半腰时遇到流沙层和地下水，大家排除困难后继续凿洞。打平洞时，大家采取边开凿边炫气的办法，以确保凿洞进度和炫气质量，但仍不免出现险情。一次，洞顶土石哗哗往下掉，眼看就要塌方，王师存纵身而起，用肩膀扛住大石，呼喊同伴赶紧离开。等所有人都安全了，他才猛地撤身脱离危险，但身上已多处受伤。还有一次，洞内发生严重塌方，他和同伴被堵在洞里，空气稀薄，马灯也熄灭了。王师存冷静地鼓励同伴，拿着工具挖，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挖出去。他用钢钎猛击洞壁，向外传递信息，外边营救的人听到声音后全力挖掘，最后里应外合挖通了堵塞的洞口。他让同伴先爬了出去，自己最后才出来。
由于在凿通曙光洞中的突出表现，1966年三条干渠竣工通水典礼时，凿洞能手王师存被评为红旗渠建设特等模范。他所在的东港公社分指挥部也因凿通曙光洞而被评为3个特等模范营之一。
临县广大干部群众干劲儿冲天，1966年4月，三条干渠全部竣工。随后修渠大军又抽出精兵强将，马不停蹄连续奋战，将总干渠河口至分水岭已修成渠墙2.5米的渠段加高至4.3米，同时全线加固，达到原规划设计标准。
1966年4月17日，临县县委县人委召开红旗渠建设英模大会，隆重表彰在红旗渠建设中表现卓越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大会共授予86个单位为红旗渠建设模范单位，其中和顺、采桑、东港为特等模范营公社，特等模范连大队18个，甲等模范连33个，乙等模范连32个，共授予74个单位为支援红旗渠建设模范单位，其中特等模范单位12个，甲等模范单位30个，乙等模范单位32个，共表彰模范个人733人，其中特等模范43人，甲等模范229人，乙等模范461人。
4月20日，临县县委县人委隆重举行红旗渠三条干渠竣工通水典礼，主会场就设在红英汇流处，这里是红旗渠与英雄渠汇合的地方，具有特殊纪念意义。另外，大会还在桃园渡槽、夺风渡槽、曙光洞口和安阳县马家公社柯泉溪长虹渡槽设立了4个分会场，当天全县共有12万人在现场参加大会，还有21万人通过广播聆听大会盛况。
河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红旗渠建设工作， 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文敏生出席通水典礼并讲话。他高度评价了临县县委带领人民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中发挥的重大作用，大力赞扬了临县人民在山区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绩。他说，英雄的人民创造了人间奇迹，通过艰苦的斗争又锻炼了英雄的人民。在建渠的过程中，涌现了大批的英雄模范和能工巧匠，他们是革命的闯将，是改造大自然的英雄，他们做出重大的贡献，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的革命精神是值得认真学习的。他大力赞扬红旗渠是全省人民向大自然开战、艰苦创业的光荣榜样，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全省人民掀起一场学临县、赶临县、超临县的比学赶帮超运动。
那一天，会场内人头攒动，会场外万人空巷，全县男女老少兴高采烈地簇拥在红旗渠沿线，观看渠水从远方奔腾而来，他们的脸上带着幸福的笑，心里乐开了花，因为红旗渠水就在眼前，好日子很快就像花儿一样在临县大地次第绽放。
4月21日，河南日报发表社论，改天换地斗争的伟大胜利。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共同祝贺临县人民修建红旗渠取得伟大胜利。当天，河南省委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在临县召开，会后一场学临县、赶临县、超临县的运动很快在全省蓬勃展开。
从此以后，红旗渠已经不单单是临县的红旗渠，而是全省上下奋发向上、力争上游的一面旗帜。几年之后，甚至成了激励全国人民奋发有为的一面红旗。